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教会的这个福音主日，首先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站起来，然后能够欢迎一下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请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坐着的就是应该是我们的客人，如果还没信主，大家都信主了，应该还有啊。OK， 谢谢大家，请坐。我们教会之所以设立一个福音主日，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去邀请朋友。今天可能是春假的缘故，我想有一些人可能还没回来，也不容易被邀请到。但是在这个讲台的信息不一定只是对福音朋友说的，因为福音是历久而弥新的，也是要经商，对无论是信了的还是没有信的要讲的。这个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说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有没有那种感觉说太便宜这个小子了？觉得这个强盗也信主了，那我就不信了，这个怎么不屑与他同伍？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大家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存在心里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想法。今天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讲道的题目是道义有道，就说如果按照原来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强盗也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讲强盗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在座的各位也应该不是来这里学怎么做强盗的。我在这里想要讲的就是说，强盗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生命之道，他也能够得救。我们今天想借着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来看这个强盗到底是怎么得救的，他的得救对于我们无论是信了的还是没有信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启发。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在天的父，我们赞美敬拜你。孩子们，谢谢您，谢谢您还存留今天的世界，还存留我们的性命，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您的殿中来敬拜你。您有权能创造宇宙万有，你也有慈悲怜悯来拯救我们，主还谢谢您。孩子，现在求请您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安静在您的面前要来听您的话，求请您就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施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您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带领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里面进入您的真理，能够真的认识你。慈爱的主耶稣，孩子们在这里今天一起来回想在2000多年前你在加略山上的一幕，求请您自己也是同样真的是真实的将您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活现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孩子，同样也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还在寻找您的朋友们祷告。主啊，孩子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主，孩子知道你是使万事都相互效力的主，你孩子也知道他们来到这里这是与您永恒的约定，你也要向他们说话，就求请您真的是拦阻一切恶者的作为，能够将您的话进入到他们心里。孩子深信您的羊听得也认得您的声音，主还谢谢您还赞美您。孩子就求请您与我们同在，求请您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在经文的第一句话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说明这两个犯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虽然他们是被逼的，因为他们犯了死罪，他们与耶稣同一天同一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尽管他不是自己情愿的，但是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认识耶稣。同样我们得救也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动。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是赐下来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 remote control 有点问题啊。 OK， 所以有朋友可能要问啊，那可以换一个吗？ OK， 哦，一下子就跑到那去了，现在可以了。 OK， 第一点就是我们得救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你可能要问了，说我们不像这两个强盗或者耶稣同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有机会亲眼看见耶稣或者亲口跟他说话，那我们如何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按照上帝给我们设立的得救的方式，我们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一，虽然耶稣在2000多年前已经离世归天，如今住在人不能见也不能靠近的光里，但他在地上设立属于他自己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来寻找耶稣。今天大家都来到了教会，我们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但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去与基督徒交往的时候，我们也能遇到耶稣。第三，我们也可以通过读圣经而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有关耶稣的事都记载在圣经上，并且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耶稣。如果不去教会，不与基督徒交往，或者不读圣经啊，要得救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主动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动的与基督徒去交往，主动的这个啊，主动的去教会，然后主动的读圣经。但是按照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我发现主动的人不多，好多时候是半自动的，就像有一个人邀请你来教会，邀请了好几次，然后你爱不情面，所以你去教会了。或者是有一个基督徒朋友热心的帮助你，帮助你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哎呀，这实在是过意不去，还是跟他交个朋友吧。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被动的，就像这两个强盗，像我啊，当我们人遇到难处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会被迫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像我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当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教会迎新的时候是去看过热闹，是去蹭过饭的，跟在座的许多人都一样。后来教会弟兄姐妹朋友们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死活不去，直到我后来出了一个车祸，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我可能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就可能归于尘土。所以我能够不是我能够，实际上是我被迫谦卑下来，去到教会来寻找耶稣。无论是这个主动或者被动，情愿或者不情愿，我们若要得救，就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我们第一点。但是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不一定都能得救，刚才我们读了那两个讲道，对不对？他们有一样的职业背景，都是强盗，他们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对不对？他们在死前都与耶稣说过话，但是一个得救了，一个却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今天的经文。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强盗与耶稣说话的心态是讥诮和挑战的心态，而另外一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也就是说这个得救的强盗认为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并且说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怕神，需要敬畏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怕神呢？这个得救的强盗给出的解释是，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第一个强盗讥诮耶稣，虽然自称是基督，却也像罪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得救的强盗看到的却是，他 他与他的同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罪有应得的，但耶稣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居然也受到同样的刑罚。作为一个犯了死罪的人，讥笑一个无辜的人实际上是很不 nice 的，对不对？或者是不道德的，何况他是讥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基督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受膏者。当他这样讥笑耶稣的时候，就是讥笑神，是得罪神，是神必定要审判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一个人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像这个强盗一样，自己犯了死罪还不知道悔改，还讥诮别人，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为自己积蓄愤怒，最终会招致神震怒的审判。我们无法想象神震怒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说到，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了。我们可能只能大致的想一想，在人间的政权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皇帝龙颜大怒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手下还是臣子想要做的是什么，这宽裕的这个待遇应该是求皇上赐死。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在这个如果作为神的话，当我们想象的时候，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愤怒会更加可怕。在这个启示录六章这个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说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住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了？这些人宁愿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也要躲避神的愤怒，可见神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在启示录九章六节里面也说到，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要审判和刑罚一切罪恶，人不能一死了之。他们想死，在这里说到死却逃避他们，死却远避他们，他们必须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承受神的愤怒。因此这个强盗认为应该怕神。虽然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像这个强盗一样犯了人间死罪，但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都无法逃避神愤怒的审判，因此我们也应当怕神。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一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就知道怕神的，当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去教会学圣经，当他们讨论到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嘀咕，我说耶稣如果要将这个神迹行在我的面前，我就信了。其实这与这个强盗的讥笑没有多大的本质的区别。那怎么办呢？我曾经不怕神，不敬畏神，是否就罪不可赦，注定灭亡了呢？其实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发现这个得救的强盗曾经他也讥诮过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四节记载说，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当然从这里你看不出来是否两个强盗都干了这样缺德的事情。当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他用的是复数，就证明是这两个强盗都曾经讥诮过耶稣。也就是说这个得救的强盗曾经也像我们在座的，像我自己和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一样不怕神，但后来这个得救的强盗改变了。你也许曾经讥诮过耶稣，曾经嘲笑过圣经，嘲笑过神，像我一样对神没有敬畏之心，但神会带领你到一个地步，让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逃离神的审判和将来永远灭亡的命运，开始怕神，开始敬畏神。如果你现在对神还是讥诮的心态， 你应该赶紧求神改变你的心态，让你知道可以怕他，可以敬畏他。不然我为你将要面临的结局而恐惧战惊。当然光怕神也无法使我们得救，我们还需要如何行才能得救呢？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得救的强盗所说的话。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述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强盗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他说他自己被判死刑是应该的，因他所做的与他因他所受的与他所做的相称。他没有喊冤，没有抗议量刑过重，没有说为自己辩解说生活所迫，或者精神出了问题，或者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以致走向了这条犯罪道路。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罪犯、律师和媒体为罪所做的辩解一样，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只是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当然强盗的罪是显而易见的，承认起来可能也不是很难，但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是好学生、好孩子，然后长大了之后是好父母的这些三好公民，我们可能要问，我何罪之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也许会抗议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你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这是因为上帝眼中的罪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认为的罪不一样。杀人、放火、抢劫当然是罪，但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罪更是指向人堕落了的本性。中文没有不同的字可以区分这两个罪，但在英文里有两个罪有两个字可以区分开来。英文把我们通常认为的罪，就是违反人间法律的罪，叫做 crime， 把上帝眼中的罪，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罪，叫做 sin。神原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无法活出神的形象，达到神造我们的标准，这就是在上帝眼中的罪。人本是上帝完美的创造，但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违背了神的命令，罪从此进入了世界，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不只是因为我生而为人的原罪，更是因为我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都被罪污染，表现出来我确实是一个达不到神的标准的罪人。首先是我思想上的罪。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的思想已经被罪污染，我们本该明明知道这个宇宙和我们人是由一位大有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但我们却嘲笑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以为是迷信，以为是子虚乌有。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神好像一个有着无穷的智慧的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他创造了这大自然和其中的万物，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或者是大爆炸产生的。这就好比相信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是由一阵大风刮起来一样的可笑。但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虚妄和无知却披上了神圣的科学的外衣。我们不相信有一位创造了宇宙万有的神，是我们最根本的罪。正如一个人不相信有生他养他的父母一样，这个大罪污染了我们的思想，弄瞎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己。同时罪还浸透在我们的意念、言语和行为当中。 在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就是得罪神，神必定要审判的事。这里列了一长串的清单来举例说明，在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行上面有可能有哪些的罪。当然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好多都没有列在里面，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并且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神眼里的罪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动作，而更包括我们的里面的想法、动机。上帝的标准是看见异性动一念的就是犯奸人，就是犯奸淫，恨人的就是杀人。我们自己也知道做这些事情不对，但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然后利用大家都这样做的借口，法不责众，来麻痹自己的良心，让自己心安理得，为自己积累越来越多的罪恶，导致神越来越多的愤怒。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只是因为从亚当夏娃而来的原罪，更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荣耀他，导致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和行为上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在座的也许有朋友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我凭着主耶稣基督那位将来还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你不需要自己。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但神不是人，他绝不至于说谎。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尤其是当那些基督徒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并且觉得他们是在无缘无故的在骂我。但感谢神的恩典，他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自己确实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信主越久越知道在我肉体之中并无良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十足的罪人。也许有朋友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在神的眼里我不完美，是一个罪人，但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我没有像这两个强盗这么坏。我承认你没有犯强盗一样的罪，如果由你来制定一个人间道德的标准的话，我们给强盗打多少分？你要给强盗打多少分？打零分怎么样？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有人愿意打一下分吗？给自己制定一个标准，给自己的道德打多少分？80怎么样？反正我是打不到80，要不给你打90吧，高一点，你比我强一些。但是在神的眼里，神的及格标准是100分，因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就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行来讲，我们在神那里都是不及格的，我们都是需要救赎的。并且神审判我们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有勇气敢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敞开让另外一个人看。我们都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看，更何况让那个眼目清洁不看邪僻的圣洁公义的神看呢？ 所以照着我自己的生命经历，我发现我的罪远比我知道的多，更比我愿意承认的多。在神面前，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人若不承认这个事实，要么是他故意嘴硬，要么是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自欺欺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面临的是神愤怒的审判，而怕神和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离得救就很近了。但是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还是无法得救，因为我们无法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感谢神，圣经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说到，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耶稣是上帝给我们人设立的唯一的救赎，因此我们得救需要相信耶稣。但相信耶稣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主耶稣。我们需要对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哪些是必不可少的认识？哪些是可以让我们得救的认识呢？我们先来看那个灭亡的讲道，来看哪些认识不能使我们得救。这个强盗的心态我们已经讨论过，是嘲笑和挑战的心态，这在神面前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撇开他的心态，来看他所说的话的内容。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如果拿掉他挑战的心态，就这句话的内容来看，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跟我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说这个，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从表面看来，你知道耶稣是基督和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于上帝的救恩知道好像就可以了。在这里我要问大家说，这个强盗知不知道，这个灭亡的强盗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至少从字面上讲，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我想他是知道的，至少听说人这样说过。第二，他知不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他为什么灭亡了呢？这个强盗的问题在于他认识的基督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不过是自己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偶像而已。因为他如果真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他就不会要耶稣救他自己，因为基督必要受害。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也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好几次，两次还是三次，至少是两次以上告诉门徒们的。当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还非常严厉地责备了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死去，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因为是基督，就必须在十字架上死去，而不能救自己下来，因为神的羔羊必须被杀流血，世人的罪孽才能得以洗净。因此，当强盗要求耶稣救自己的时候，就表明他认识的耶稣不是基督，他认错人了。第二，如果强盗真的认识耶稣是基督，他就不会要耶稣救他和他的同伴。因为基督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是圣洁公义的主，他不会做不公义的事。这个强盗所受的与他所行的相称，耶稣不会违反他公义的原则，去把一个罪有应得的罪犯救下来。尽管他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成了一个什么人？他成了一个劫法场的不法分子。这是圣洁公义的主，这是圣洁公义的主不能做的。这里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去求违背神的公义和他其他属性的事情， 因为这是妄求，神也不会垂听，并且甚至会让神厌烦我们，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好，这是两个错误的认识，不能让我们得救的认识。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得救的强盗对耶稣的认识。首先，他说他认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也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认识和相信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很难，因为在我们现代的文化里，耶稣至少是作为一个正面的人物来描写。但对于这个强盗来说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在他的眼前是像罪有应得的他一样被处死的，一样在他眼前的耶稣是像罪有应得的他一样被处死，并且当时大多数的宗教领袖和人民都认为他是亵渎神的，是有罪的，是应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如果你认为强盗承认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不需要很大的信心，你只需要想象，假设你有个朋友，你对他的性格非常信得过，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但是被政府抓起来了，然后很多的人都说他有问题，我们都知道众口铄金的故事，对不对？你的心里一定在开始嘀咕，你说哎，也许我不是很真的了解他，也许他真的有问题。所以当强盗说这个得救的强盗说耶稣一件不好的事都没有做过，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一个完美的人被处死，反差非常的大，实在让人难以置信，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相信。但我想这个强盗更难够理解，更难够相信，甚至到死也没有明白的是，这个完美的人为什么要与他一样的受刑。我们借着圣经，我们现在知道耶稣这个完美的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他是神用来替我们赎罪的羔羊，按照定例用来赎罪的羔羊必须是无玷污无瑕疵的。耶稣既然是上帝给我们提供的人类的羔羊，他必须是完美的，因此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入不流血，罪疚不得赦免，因此完美的耶稣必须被处死。其次，这个强盗相信耶稣是主是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认为耶稣是将来会得到某个国度的君王。耶稣将要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呢？强盗显然知道，这个得救的强盗显然知道不是在地上的这个国，因为他知道耶稣与他一样在十字架上等死，如果要得到地上的国的话，他应该像另外一个强盗一样鼓励耶稣下来带领他们一起打天下，推翻现有的政权。当比拉多审问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并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耶稣到底是哪个国的王呢？大家还记得耶稣刚出来传道时讲的第一句话吗？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所要得的就是天国，是神在人中间完全掌权。这个国度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曾经暂时的失去，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掳掠了仇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之后，他就将天国带进人间。他现在还只是在所有真心信靠他的人的心里掌权。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与人同住，他的帐幕在人间，他的天国会完全的彰显，万物都会伏在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脚前，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神也提醒我们在座的做基督徒的， 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是王，但我们好多时候忘了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可以从我们经商所关心所惦记所祷告的事情看出来。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学业啊，工作啊，家庭啊，健康啊，我们祷告也是集中在这些方面。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这些事情，不应该求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这些东西而求这些东西。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暂时在地上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可以为了在这个等待的时期，为了永生一人的缘故而求这个世界的东西。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刚才我们唱的主导人里面也说到，说我们在天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了第二个 slice 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定睛在永恒，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忘了自己乃是天国的子民，是暂时停留在地上做天国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在地上走天路的心智。第三，这个得救的强盗，他会相信，他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这个强盗责备了另外一个强盗想要耶稣救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确切的知道耶稣必定会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一定相信死不是耶稣最后的结局，不然他不会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虽然这个强盗不一定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以死攻死，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但他知道这位与他一样受刑却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的耶稣不会永远停留在坟墓里，他必从死里复活，德国降临。他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也确实在死后三天复活，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降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当时的门徒们看，然后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差遣圣灵住在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心里。将来还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然后与所有信靠他的人在新天新地里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们得救需要恳求耶稣。这个得救的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就是怜悯的意思。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将来会德国降临，于是从信心里发出呼求，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自己无所凭借，不像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法利赛人有许多好行为可以夸耀，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强盗，一个正在被钉死的犯人，他在神在人眼里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他比那个在圣殿里呼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的那个税吏还要糟糕。靠着他自己，一个罪有应得的死刑犯，他除了求神的怜悯还能做什么呢？因此他呼求，神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神那里这就够了，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哦，何等有福的强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本是犯了死罪的罪人，他被世人唾弃，毫无指望，在十字架上不过是等死以及永远灭亡的结局。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他好像睡了一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居然看到自己与那位一件不好的事都没做过的耶稣同在乐园里。那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是个多么伟大的恩典，是一个多么测不透的怜悯。我想他一定会跑着跳着唱着赞美神说，主啊，我是谁，你竟如此眷顾。刚才在前面讲到，我起初的时候认为这个强盗得救太容易了，他犯了死罪，可能没有参加过聚会，也没有听过讲道，也没有奉献过，也没有参加过服事，只在临死前说了一句，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得救了，并且得到主亲口的应许，可以进入乐园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当初一样的想法，其实神救这个强盗与救我们没有两样。罗马书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强盗相信耶稣是天国的君王，相信他必从死里复活，他就得救了。这也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可以让我们得救的信心。当我们这样相信，从而呼求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强盗完全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但对我们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已经成就了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事实。不要认为我们得救需要将圣经读好几遍，完全理解神以及耶稣基督的事情，在教会好好服侍神服侍人，这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得救完全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完全在乎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无可救药的罪人，只有耶稣能救我们脱离将来永远的刑罚。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因信得救，正如这个强盗这样，这就是福音。并且这个得救的信心不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这个信心蕴藏着改变生命的大能，是从神而来的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和行为。即使这个临死前才得救的强盗，我们也能够看到信心在他的生命中产生的果效。即使在他仅有的片刻的得救的生命里，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罪有应得，承认自己的罪，他劝他的朋友应当怕神敬畏神，他告诉他的朋友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并且在他的朋友面前发自内心的恳求耶稣怜悯他。当我想到我自己有时候好像在不信的人的面前提到耶稣，提到自己的信仰是多么难为情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还不如这个强盗。求神也帮助我们，要我们活着也像一个真的得救了的人，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一定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献上。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头脑里，停留在知识上，求主让我们不要嘴声尊敬他，心却远离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神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习了我们得救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需要怕神敬畏神，需要承认自己的罪，需要认识和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天国的君王，然后需要恳求耶稣的怜悯。这是在新约时代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给我们设立的一个样板，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得救需要做到的事情。亲爱朋友，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救赎，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你不能确定耶稣是否会接纳你，请不要犹豫。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他大有怜悯，又大有能力，他愿意也能够拯救一切真心求告他的人。想想这个强盗，按照人的标准，你不可能比他更糟糕，你不可能比他更没有指望。他得救了，你也能得救，因为神不偏待人。你只需要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求你纪念我，你就必得救。这是主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铸成的福音。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姐妹一直有为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祷告，但他们迟迟没有信主，你也许已经灰心绝望。圣经记载这个强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信主，是要叫我们不要绝望，哪怕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有得救的希望。因此只要你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活着，请不要停止为他们祷告，直到神赐他们悔改的心，或者他们离开人世。如果有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你认为强盗到死的时候也能得救，所以认为自己也可以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错了。强盗在他临死前得救了，没错，这不是神给你的应许。因为你无法掌管自己的死期，临死得救也不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需要问问你的内心，你为什么单言呢？神已经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今天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你今天就得救。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最后，我要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共勉，我们信靠的主耶稣，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也活着像一个不属于这世界的人，而是在世上像客旅，像寄居的，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在那里。还记得他对我们说过的话吗？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继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警醒等候，因为想不到的时候，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就来接我们回家了。 主啊，我愿你来。愿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上帝，孩子们，谢谢你，谢谢你接受耶稣基督设立这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我们仍是可乐之子，仍是没有指望的人，仍是不知道神也不知道敬畏您的人，但是您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您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法逃离您将来的审判，从而在您的面前恐惧战惊。你也不只让我们在您的面前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恐惧战惊，您更引我们仰望十字架，看到您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就是您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为世人除去罪孽的羔羊。主，孩子，谢谢您，孩子，为我们所真的是能享受这么伟大的恩典，这么奇妙的救赎，而谢谢您。主啊，孩子，也求请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您赐给我们恩典是令我们悔改，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知道您已经复活，您已经真的是坐在天上，您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你也必来再来接我们去到天上，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能够眼睛是仰望天上，让我们虽然在地上活着，但是我们的心是在我们的主那里。主，还谢谢您，求请您赐给我们在地上走天路的心智，求请您让我们知道怎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孩子，在这里也特别的为真的是今天来到这里还不认识你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祷告。主，孩子，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你让他们听到今天的信息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实在真的是被您救赎被您拯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需要单单的来到您的面前，照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得罪了你的人，我们只需要来仰望您的救赎，仰望您的怜悯，我们只需要开口呼求，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悔改的心赐给在座的今天真的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还是知道您也爱他们，你也造了他们，你也愿意让他们悔改归向你，因为您说何必灭亡呢，卷回吧卷回吧，何必灭亡呢。主，还谢谢您，谢谢您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您将您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您激励众弟兄姐妹们的心，求请您继续恩待继续施恩，直到我们走完地上的日子，谢谢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